你这个地方啊，又弄出来了。你生的事儿太多了，你这个东西连礼物都不是，连礼物都不是，因为我们出的是这个五项。
老师，你们影像部不就是礼品吗？他是怎么记得的？他仅仅只是头脑知道，我知道管记是看了，那就听说了。他这个是真，就是真的，就是礼体方面的，这就是见嘛。但玉器肯定也会飞，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还会就是有习气嘛。
你说的还不是一回事儿，还不是一回事儿。礼物说的肢解，它不是说的礼体，不是说的礼体，礼体呢是另外一个，就是说的它实际的那个体那个地方，它不是礼体。礼物是肢解，这个地方说的就是你对于它只是有一种看法，还不是你自己的。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广济寺，你到广济寺这里来，你还没有来，但是所有的人都在描述它，但是你来了之后是什么样子的？你到了这儿以后，它是什么样子？这就属于证悟了，这个是属于证悟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礼物就是这个茶怎么样？我们大家都在说，哦，说的时候就是很玄妙，因为你没来，但是呢，你都熟悉了。但是你来了以后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样，它很亲切。然后你还可以用多种方式去描述这个茶，描述这个广济寺，也是可以多种方式来描述它的。
哦，我把见到位、修到位跟这到位跟这里联系起来了。
见到位、修到位和
这
正到位，
我礼物这里放到那个见到位，正的话是指那个正到位，所以就
圆寂老人说的，大部分时候说的这个礼物，都是说的。我觉得其实见到位都没有到，只是说知道，我就认识这些，一切都是佛性，就是到了这儿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这个地方它并没有实质的去证悟它，实际上去证悟它就不用这么说，因为一切本来就是佛性啊，他干嘛要再说一下去否定它呢？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这个遇事儿不惑，对境不动，那就是证悟了以后，他当然也会不可能全部都遇事儿不惑，对境不动，但是他大的整体上呢，会有一个改变，在这个地方最明显的改变是在这儿，就遇到事儿了。简单的来说，遇到了遇事儿不惑，对境不动这个地方，并不代表着他这个事儿就做了，或者是他就怎么样，但是他就是能够没关系，哪怕自己闯了祸的这个事儿，哪怕自己做的就是非常的有粗重的。贪嗔痴慢疑的这个事儿，他还是心大，他还是能够不惑，还是能够不动，不在乎，这个还是有的。当然了，他习气毛病那是另说，别人受不了，他自己还没事儿，这是最典型的。你刚才说的主要是，在于那个悟的程度，而忘了那个不管是礼物还是证悟，他悟的是什么东西。你要是往这上会，跟那个程度就没有关系。不管是礼物还是证悟，悟了一个什么呢？就说礼物吧。悟了一个什么呢？你要是真是这样认为的，为什么还有一个来了这儿多远，来了这儿有多少习惯，哪有这些啊？你就可以用你的那个悟处去消除这些见解，消除这些疑惑呀。
他本来就没有啊，本来就不存在，不能用这个。
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怎么还有在这儿刚到这儿和后到这儿呢？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是礼物还是亲人，他们都有力量的不一样。
你那个跟那个不存在是什么关系？
那是什么？我的就是说，他本来不存在的。
对对对，然后那个力量呢？就是那个力量不存在，有没有用的地方？如果你怎么样都用不上，那就是礼物了。你只是在问你的时候，你答一个，哎呀，不存在。你看一说，你又说礼物跟证物了，就是这个不存在，这个地方上有力量吗？有力量，
就像我们说的，
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呀？
这个东西是不存在，但是对这个不存在。比如说你通过一个，
你这是不存在吗？
但是我可以虚幻的描绘啊。
你这个虚幻的描绘，你给我们描绘虚幻的概念，我们要听真实的。
所有的真实都是虚幻。
那行吧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别说了呗，我们也不说了，我们说的就是真对着那个。
为什么问我啥回答的？
我没问你啊，到此为止了，你心里头会不会还有疑惑呀？你的意思是你还是有疑惑？
本来就是力量不一样嘛。
我觉得从这个地方上，大家可以看，他要找个力量去干什么？你看，对待我们每一个人，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。你确实有力量的大小，对境的不好坏什么的，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来说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你问谁开悟了，问谁挣了几利什么的，谁心里都直哆嗦。但是关键是真的那个体验过的，真正的证悟过的，证悟了一个什么？你要是落脚点是在这儿，你是一个学佛的，你是一个信佛的，你修了心中心法，你到底证悟了什么？从你证悟了什么这个地方上入手，一切就好办。
你说，但是你为什么不存在的感受，力量不一样啊？
你要你的还是要佛的？你是学佛的还是弄你自己的？
学佛，但是我要根据我现在的情况，我应该怎么调整呢？
这个还是你自己最重要，佛法不重要。所以你这个不存在，没有悟道时，你就是没有证，没有证悟。你这个没有悟道时啊，佛法应该悟道时啊，佛法是悟时的。别那个了，别着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越修越没有力量，是这样的，越修越平淡。越修越平淡，越修越没有滋味，坐上坐下找不出滋味，也找不出什么。你还想登来一个力量啊？怎么怎么样？你的心啊，就是你再着急，你的心实际上还是越来越平淡。你遇到事儿还是越来越没有事儿。所以说，整体来说不会出现一个猛烈的一个心境的变化。猛烈的心境的变化，在最开始修的时候是比较强烈的，那个时候特别的着相。那个时候的话，就那个心境的变化是很猛烈的。现在已经到700座了，到800座了，更是这样，上不上下不下。如果你不在般若上用功，越往后越够不到什么。还有一个，你那个你是在执着和不执着，没有你的判别点。但是你也别忘了啊，你要是一直的在拿一个不执着去判、不执着去判的话，你是不是执着了一个不执着呀？
是啊，我想到了，我知道了。
你知道了是吗？所以该干什么还是认认真真的去做。但是心里别留痕迹，在这个地方你分不出那个什么的，分不出一个什么的所以然的。先尽量的心里不留痕迹，到后面再说。心里不要留这些事儿，心里别留这些理呀、或者一个事的影子啊。尽量的就让他心里头没有东西，别在意，别在意，你就这样提醒自己。你应该系统的看一下。心惊觉醒、正定和普通睡眠的区别，等你定功深入，睡着也是了了分明的，而不是昏昏沉沉的。你看我们打气的时候，打气的时候的话，那些人，第一个他睡觉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像是没睡，他觉得他老是睡不着，能躺着也躺着，这是这一个。还有一个在坐上的时候，别人说他打呼噜什么的，他都知道，他说他很知道，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。定功在打气打的时间越长。他这个定功可能越有，还有一个修时间长了，这个有可能有这种，没有这种体验也别在意，有可能会有这种体验的，甚至可以就是让自己随时想让自己醒就让自己醒，想让自己睡就让自己睡，打翻，有的会的会的，会，他自己知道他没睡着，有。
老师，你说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打，特别是打气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昏定，就不管是打鼾还是什么姿势，包括有的人他。就是那个在晃啊晃啊晃，也有可能是昏定，对吗？他身体晃。
晃一般不是晃，它一般就是那个也迟重啊，那个心啊有一点耐不住的时候啊，平时忙乱，它形成习惯了就晃。这也不能说吧，总而言之，一般不讲，不对各种的现象做解释。但是呢，你发现了你晃，你就别晃就行了；发现你打翻，你就别打翻。
请问一下郭老师，我打满了100座以后呢，我时间怎么安排呀？就是说加座的话，就是二逆跟四逆的话，今天打二逆，那么我加座也是打二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
一般来说的话，你打二逆那一天应该加四逆，打四逆那一天应该加二逆。但是如果你连着做4个小时，也可以中间不换什么逆。
就是说，还有我打比方啊，我今天要打进入清座了。进入清座来，我凌晨起床打坐的话，我是修身是打二逆，对吧？
对。
打二逆连续打4个小时，打4个小时。假如我下午又想加坐的话，我还是继续打二逆，还是打
打
四
四
逆？
印，在家
打
做
四
的
逆。
话就另打四印。明天你该打四印了，那一天就打四印。如果你在家一做，就打二印。如果你晚上，你上午做了4个小时，就打第四印；下午再做2个小时，就打二印。晚上要是再接着做第三次打坐，就还打第四印。就是你要加做的话，第二做是二印，第三做、第四做都是四印。
正常的打四逆要加座的，下午要加座的话，要加个二逆进去是吧，郭老师？
正常的就是四印那一天加二印。
假如我明天进入清座，早上打二逆，下午呢就打四逆，
对，
然后呢明天呢继续打四逆，下午要加座的话就加个二逆进去。
对，
好
法本
的，
上有，你再看一下啊。
好，念那个咒语的话，是不是每一句呢都要加个？我说我每一句都是加的。
不是每一
他
句
说，
是加的，咒语本身里面第一个字就是啊。
他说他说这第一就是第一句呢就要加这个加进去，后面那些就不用把这个。
胡扯八道，法本上有，按照法本上的字念，一个不许多，一个不许少，可以这样。但是实际上开悟这个事儿，可以不用定功深入就能开悟。还有的人，即便是那样的话，他也还不开悟，就怕的是没有那样，你就不就是不开悟，然后你还是那样，你就容易觉得那是个好事儿。 你就稀罕它，留恋它，然后就堕到那里头了，也不考虑开悟的事儿了。你看这一类的很多，有的人专门修不倒单的，是吧？我们心中心没有这样的说法。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说了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关于一禅题，一禅题能不能成佛？这个事在大乘的教义里非常的清楚，一禅题也能成佛。一禅题是最糟糕的。佛说的话就是那个普相甘露，那一禅题就没有，就受不到这个甘露。普受光明，那个一禅题就受不了这个光明，就受不到这个光明。即便是这样，他将来也有成佛的机会。所以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性，但是实际上的话，开悟的人他还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少的，但是他有这个可能性，看他肯不肯。这就是学佛的光明所在呀。因为为什么老师说成不了呢？他是本具的，他就是不肯呐、啊，不肯。你就是不肯放下见性的这个相，不肯放下什么相，要肯放下这个相。今天答疑是因为我们在学习，要肯放下这个相，平平常常的，怎么了？肖师兄，你再读下一个65个。
怎样才是真性妙用？答：做事而不入相，不起二念，做等于没有做，这就是真性的妙用。乃至穿衣吃饭、迎宾送客等等，都是自信的全体大用。
这个是说妙用的，妙用是在哪儿呢？是有另外的吗？是做等于没有做，这就是妙用。做事不着相，这就是妙用。圆寂老人说的多好，当时的时候那个故事就是说的那个婆子嘛，那婆子问他们什么是神通妙用，让他们用神通喝着一杯茶，他们都不敢喝了，婆子拿起来就喝了。婆子说，我给你展示一下神通。是不是要穿墙啊？要钻到犀牛角尖里啊？你看这一页的最上面，假如以神通来渡人，那么外道和国王和魔王都有神通，他们能渡人吗？你们修法都着神通，这是大错。其实成佛不在神通，而在开发般若。
那你说开，为什么要开发般若？般若是本具的吗？
本具的，所以叫开发呀，不是增加般若或者修成了般若，是开发呀。我要神通，就这种东西蒙蔽了般若。
穿衣吃饭都是自信的没有用，人人都在穿衣吃饭，但人人不知道自己的自信。
你看那张卓写这个弟子啊，光明既照遍河沙，凡圣凡灵共我家，一念不生全体现，六根才动被云掐，就是六根才动就被遮住了，被遮障了，被遮障了。你在这个地方一有粘着，一有动心就被这个智慧就被遮障了，当然不能粘着，当然不能执着于神通了。由于这个执着于神通，在神通这个地方上动心，所以影响了你的般若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执着什么都不行。
那怎么办呢？对呀、啊，不是，他一说领悟跟证悟，他又开始急了。
什么菩萨心肠，都是一群坏人。
我说那个做点烟吃嘛，对吧？老师不管那意思，那你做烟是跟你见性有屁关系啊？
你这个东西，你先说先自利再利他。你先自己，咱们说度众生呢，主要是说你的心思，如果是你觉得自己见性这儿不行的话，心思就用在这儿，别的先凑合。不是你烟供就能解决这个事儿的，这个事儿弄完了之后，那一切善行，圆寂老人说的是你的增上缘呀、啊，那是好事儿，去做。但是在那个之前，你做都不做，这不是这种心思耽误你吗？那我们上一辈子中好的呀，怎么了？你烧烟供挺好的，人家那不烧烟供的也没什么错。对对对，是他们的放牧山间，是因为他每天要吃、要活、要过日子、要干这样，但是他的心思不能够在这儿有住着。还有一个耽误你的心神的东西尽量少干，
沾与沾根本不是微信，
也就是在你这儿就是说的杀猪了，然后很难受，给他放这些要渡他，然后你就安心了。这个时候实际上在我们这儿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渡他，他杀猪了那个声音要嗷嗷叫，然后我们就想着自己怎么办，自己不成道了，自己早晚会成这个猪。不是吗？
是啊，
对哇。还有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还有一个你听到惨叫，你还有心吃那个肉没有了？你还想不想吃了？没有一点心思去吃了。
那郭老师说到这样的话，郭老师也按照你的，
这不是好事吗？
那按照你的思路去讲，就是当这样的时候，那个圆寂师兄立刻想到这个心中心法，怎样快点坚信，而不是说做一个烟供。
那要 看他的怎么样了，他怎么样，他要是没有成道，只有成道这一件事，其他的都不行啊，这样的话就容易成道。但是他要是做那些，他要是做也没有拦着他，怎么能坐着拦着他呢？那我们在家的必须要挣钱什么的，不得不挣也没拦着呀。他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圣的事儿，这个就不大好。在没有成道之前，成道才是圣事儿，其他的不是。我们想让你做一个不管做不做烟供心里都没有事儿的人，但是你呢，你就想要那个正物一个东西拿给谁看，我们不需要，越拿给我们看我们越头疼。因为这是多了一件东西，你读一读第66个吧。
问，我现在知道了，一切东西全是佛性的变化，但还会感到痛苦，尤其生病时感肉体上的痛苦，碰到物质上有障碍时亦做不了主了。答，你还是着相心未曾空啊，而且定力很差，你应该多打坐培养定力。理想理解是妄识，不管用，必须将你身心世界化空那才行。真正保护心不随境界转，走路也会脱掉。没有个我在走路，没有马路，没有汽车，照样会到目的地。真做功夫时，睡梦中也会脱掉。解悟不行，一定要正悟，要透得过，一定要好好做功夫。
这个没有啥问题吧？
透得过，什么是透得过？
那你先谈一谈，你怎么理解什么叫透得过吗？
透得过，他是不是理事圆融的那个？
不是，你说的理事圆融就是这件事做得很圆融。
透得过，就是没有东西让你透。
谁告诉你的？
你也是用。
说的有道理，说的有道理。
事情发生当时你的心可以不着呀，完了就完了呀。
烟供着了吗？
烟供怎么叫透得过？那不是有一种吗？供养的时候的话，因为进行这个事儿嘛，你说他透得过这个烟供这个事儿，我们用烟供来举例子嘛，就是说烟供做的时候。没有一个可供，没有一个可施，没有一个可供，没有你做供啊或者施啊这回事儿，三轮体空嘛，这就叫透得过嘛。这个教理上都经常这么讲的。是吧？那就这么说吧，那还是说到那儿了，有什么呀？没有什么，这就是真正的透得过，没有什么。不是说有那什么，不是，比方说是你这个地方先有一点，你说的是用功，实际上的话，你说的用功是非常好，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事儿透得过就是没有，没有这回事儿，这就是透过吧。没有什么好不好，没有什么好不好。你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，你说事儿透得过，咱不是要一个一定要问问怎么样叫透得过？
我能想到这个答案。
挺好挺好，能想到就非常好。你想到面试就说这个答案，你对这个答案甘心不甘心呢、啊？还是觉得这个答案没意思啊？
我觉得很有道理吧。
嗯，
对，我认同。
一般来说，要透得过，一定要好好做功夫。他说他透不过，他说他做不了主，原因老师就说了，还是要多打坐，多打坐，但是要怎么样呢？不是多打坐了就让你做得了主了，多打坐了就会让你达到身心世界化空，也就是还是要见性，见性以后再说透得过，见性就是没有什么。透得过是啥呀？那要在见性的后面说的。见性是啥呀？
见性就是什么都没有它。
那透得过能解释清楚了吗？这个推理能推理清楚了吗？你要是能够学会自己用这些推理就很好。他不得不推理，实际上的话他就能够直接的去用。那你从见性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这么推理啊？
什么都没有啊，就
是见不上。那透得过呢？就人家问事儿，什么事儿要透得过，要事上透得过。你那是你，人家原因老师说要事上透得过。你有一个心啊，就已经透不过了。
对对。
你们正因为你们正是问题多的时候，就正好可以问一问。你这个师兄啊，你老是看，你也是想一想，说一说，都可以聊一聊啊。
就是我们自己呼吸嘛，但不觉得自己在呼吸，但一关注这个呼吸，这个呼吸就有了。你说这像不像？有点相似。
只能说你现在的这些都是相似，这种相似的很多。刚才他们可能就在说这个事儿，就像是走路，你看就像他说的这个走路嘛，你不知道，你不是也走到了吗？可以用这个来比喻关照，让你把这些事情尽量的忽略，也不一定干不好这些事儿，可以作为一个比喻。但是真正的这个地方的话，这么说就有它不准确的地方。你可以先这么类比。但是它不是百分之百的，你先做这个功夫是好的，把它当成呼吸一样做，就是不理会它，轻视它，与一切境无染无着，轻视你的心，轻视你那个粘着的那些东西啊，轻视你觉得好像要透过去的什么东西，轻视这些，轻视你还有心不所住，就要轻视。我都说了，你在签字的时候你不要那个啥，各方面是要做好，但是你的心要大心凡夫。对于你们这些人，因为你们有长时间的时间用来打坐呀干什么的，修行味儿可浓可浓，你这样一挑，吃饭也要有这个味儿，那也有那样弄，好多的东西都在这时间上去着相。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大心凡夫，不要管那么多，先管见性，别的先搁一边，以后再改。我都说了，你就是不见性，你出去也都不错了，不要搞别的。还有你那个推理啊什么什么的，这样的话见性最快。真正修行的人知道的越少， 见解越少越好，只需要一纸善知识和一两部经典，不必广言经论，老实参禅念佛，必能大事成就。这种说法对吗？答：修法不是不钻研经典，不懂道理怎么修呢？这种说法是怕人着在文字里钻牛角尖，不去实修而耽误了修行。如能在精通教理后一切放下，不再执文字相，而脚踏实地的去修，那是最好。老人回答：小华大大的，我觉得是。嗯，对对对，两边都没有得罪，而且说的还可正。就这样，当照看人家，当照看批评袁云老人的。
哎，袁老师，
啊，
下午的那，就今天那个全宗玉龙的那个，那个正式说会，老师你要打掉他，就是总要去理解这个名相啊什么，就有点。
他要觉得把这个理论搞通了，才
有
可
能变现。
那就是这种的人，他就是不上座嘛，他就是不实修嘛，这种
就是乱做那个。
嗯嗯嗯，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原来以为说。他打了200多，他原来以为说如果他就是没搞懂的话，他做也是没有意义，所以他会说魔瓦不能成镜，所以他就觉得那这个不行。
我觉得是在给自己找借口
啊。
是
我是觉得是不理会他，也别强推着他。他愿意跟我们在一块儿，我们就经常的怼他，他受得了就跟我们在一块儿，受不了的就离开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他就这样的话，他肯定一般来说，像这种的，他真的老老实实修的，他会回来的。因为他去到别的地方呢，根本都不过瘾，不解渴。完了之后呢，别的法也不能这么快的让他的心安稳。所以像这种一般修了100多以后断的这种的人，他都会回来，
不急。
嗯，
让他先自己再。
对，刚断没多长时间嘛，我一看我就问他了，他刚才觉得对对对，我猜的准。因为这种的，他还觉得心里很良好的，那都是刚断错，跟没错差不了多少，跟他打错差不了多少。等到再过半年，那心情就完全的又恢复到打错以前了，
打回原形。
对，到时候他要想打错了，必须不能让他心理上，让他好好检讨检讨。你看这一段挺适合这两位师兄，你们看，这两位师兄的时候说的是，不研习这个，不研习经论，不懂得道理，这是不行的。但是这种说法就是怕人着在文字下面。有的时候你去研习，你看你们研习经典的，好多人就是钻牛角尖，是吧？他那里头钻牛角尖的，只有更钻牛角尖的。你跟他说也说不通，而且他自己的烦恼执着还很重，但是他就偏偏钻牛角尖，你急死了也没办法。所以说佛法不是不研究的教理，他是怕你不去实修。如果能够精通教理之后一切放下，这是说对精通教理的人，对于精通教理的人，那你一切放下，不再执着文字相，而脚踏实地的去修，那是最好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我理解的是第二点，就是说你没有精通教理，然后你愿意去修，那是次要的，那也很好。心说心法的特点就是实修，我们是第二个多，实修了之后再看经典就是容易。我就是实修之后看的。那你看看，要不然我们学学金刚经啊什么的再看看呢？不用，就让他直接看金刚经。
那金刚经好像比那地藏经还好懂
啊。对，那地藏经是描述那些相的，有哪个地方你不明白呀？描述地狱的相的。弥陀经里面也有两地的那个袁云老人说过，就是能够在心，就是在这个五洲测试。但是话说回来的话，你有什么喜欢的也要去掉，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，管了。那我们工作是不是要不喜欢啊？那些东西啊都是你的用。你看刚才袁一老人还说的，那善行都是我们的增长源，到时候的话那个也可以成为你的用。但是现在的话来说的话，就是在这个点上不要大做文章，你就当着你每天该干的，就像吃饭睡觉一样，你念那个能让你吃饭你就念吧，就这样也行。禅门的早晚课，哎呀，我现在说这些不知道合适不合适，实际上是有很多究竟的。现在我们最后的根据人的根基，然后再给他做了简化，好多那些关键的都去掉了。禅门以前的早晚课里头有那究竟的可多了。禅门日诵你看看，我们不用说别的，我们就拿一本禅门日诵去学习，都能学出来好多东西。那时间长了呀，到了越来越往后了，那个着相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大家统一的给你看这个比较合适。解脱道的毕竟少，这个就是你打妄想了，你老是在这一块啊有很多的不安，你不至于不至于。都说过好几次了，你在这儿好好的修行，不至于吃不饱饭。另外一个，你老是想着吃不饱饭，反倒还真不像是一个修行人了。不是，这个说的不是说你天天念可以有饭吃，就是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地方，你到了这个地方人家规定你就念了，然后有三顿饭，那你就念呗，也可以啊。哎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刚开始就可以当工作，那课程里头不是还有心经的吗？
达到两个小时换印也可以，你把你的闹钟调好就行。
是不能频繁的换是吗？至少是两个小时之后再换。
你肯定要两个小时换啊，你不到两个小时你咋换印啊？不可以那样频繁的换，毫无意义。我们新中心的法的手印都是一定要打够两个小时的
才可以换，
不到两个小时你在这换等于没打。
这有一个问题，怎么看念头的起处？
你自己说说你自己的理解，你是在修心中心的，上麦。
我理解不了那个念头的起处是什么，又看到那个问答如何关照那里啊，我就是不懂。
念头先说能理解吗？
念头就是那些妄念啊之类的。
对，
就是比如他
念头就是那些妄念，念头起初就是念头那些妄念从哪来的呀？
从心里吗？
自己去看。这个地方有两点，第一个是看念头起初，做功夫的话警觉一些，你就在那看念头起初，有这个警觉的心，念头一起来你就能发现，念头一起来就能发现，看念头起初就容易在这块一有念头你就发现。嗯，这叫如猫扑鼠，就像老鼠，就像是猫在洞口等着老鼠一样。那老鼠一出洞，你一下子就看见了，一下子就拍住它了，然后它再冒头，你再拍住它，就这样拍拍拍拍拍。嗯，这是第一个，从做功夫的角度，念头起，念头从什么地方起的，你能找得到吗？只有你起来了，你才发现，但是你怎么找也找不到它从哪儿。所以念头时无起处，时无灭处。
对啊，我就有时候那书上有，但是我自己好像找不到自己。
所以有的时候在那看着念头的话，就是所谓的看那个不生不灭的地方，你这个地方守得重了，就像是守一个警戒一样。但是这种手法好就好在容易让你发现，念头起来了就不理会，念头起来了就不理会。你长久的在这里头容易守一个境界，就是在那儿不起念，容易守住这个，容易守成这个这境界。但是它也有好处，它的好处就是说一有念头起来你能发现它。就是平时你要是这个地方你不亲切，你可以用别的关照方法。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多警觉吧。多警觉，在对最开始修行的人，最开始修心中心的人来说，还是好的，还是合适的。
哦，好的，好的，行，谢谢老师。
佛是大，佛是智慧和福德圆满的智慧，没有从这方面想过，就是世间和出世间这么对立，没有这么想过。智慧就是一尘不染的，一法不立的，这个叫智慧。所以你说智慧是指出世间的智慧吗？它不是出世间的智慧，但是智慧是一尘不染的，所以用这个出世间。好像有点道理，我不知道你这个出世间指的是什么。智慧它是一尘不染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福德圆满就是说的是姻缘呀，和就是这个姻缘和的这个姻缘。福德圆满就是就这么说吧，你有智慧人家不听你的呀，你说的都对人家就不听你的。现在这种情况不是很明显吗？是吧？是要在世间做一切善事积累吗？不是有违法。
郭老师，我听刚才有师兄请教，就是那看念头起处啊，郭老师说到，就是这样呢，也容易就是守个境界啊。我现在就是有点糊涂了，那到底应该怎么用功才是最亲切的呢？
多少个了，师兄？你多少
做完千座了
，就是看着念头起处什么的，你那应缘呀、带悟啊，怎么办呀？
应缘带悟就是缘起性空嘛，就是事情来了就好好做，做完了之后就像没做过一样啊，知道它是实际上也是。
那你还用这个看着念头起处吗？你还用这个方法吗？
我就是说的，就是现在这个说法，就是这个看念头起错也容易走个境界啊，也是一种执着。但是我发现，如果平时不用的话，这个念头有时候跑了也不知道，这个就有点这里面有点糊涂感觉。
你刚才说的前面的是什么？做这些事儿不留。是不是啊？
是
做这些事不留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事儿是空的，是吗？
它是无生的嘛，它缘起的，就是没有实性，生生灭灭的。
这说的不是挺好的吗？所以你这个做事啊，粘着呀，又怎么怎么样啊，又随着念头跑的这个事儿，它不是也是生生灭灭的呢？别这样，它也是生生灭灭的。你心里头不要留这些，不要留着。哎呦，我做事又这个了，这个事情上你永远分不出来的。你不能在这个地方，你永远。无法在这里分清楚什么时候你是心动了，什么时候你没有心动，你在这地方永远分不出来。要是它本身就是缘起性空的，它本身就是缘起性空的，没有一个做事儿，没有一个境界，也不存在一个做事儿心动或者心不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心动的时候不妨提醒自己，发现了就提醒自己，发现了就提醒自己，这是可以的。发现了就提醒自己，这样的话好像显得出息气没有那么快，但是它轻松。当然你紧着一点，一发 发现提醒自己，这样除习气除得快也好，但是本质上来说这两个要没有区别，要不然不叫除习气。就是你发现这些妄想的时候，早啊还是晚呢、啊、或者怎么样啊，你在这里上纠结，那这里不必要纠结，因为这个本身这件事也是缘起性空啊。
哎呀，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非常特别关键。哎，
对，
这老
对、嗯、你就是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这儿，就是在这儿，这个根本的般若智慧上，
就是容易纠结。这老师这么一讲，我好像明白点了。就是说，你这个是纠结不出来的，他这个
不是纠结不出来，而是说你的纠结的出发点是在于现象上是什么现象，什么现象，而纠结的解决纠结的根本是在于那个般若智慧，就是说见性，见了什么呀？见了什么叫见性啊？
见了什么叫见性呢、
啊？对呀、啊，
就是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，就是。
所以说你把这个元气用在了、嗯、你用出去啊，你用出去啊，不能一到事上那么死板。
哎呀，就是这块感觉就好像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念头跑了也没看到，就感觉这个，然后又想用这个刚才就是师兄请教的那个看念头起初的办法，然后呢觉得又用那个办法好像说的又不究竟了，然后啊在这个地方一直纠结。
念头没有来处，念头没有去处，所以念头是虚妄的，你在这能够纠结出一个什么？
那老师就是像我们这种还是紧一点好还是灵活一点好呢？就是这个念头我感觉还是
没有一个好不好，没有一个好不好，
好与不好它都是这个缘起性空啊，这个一回事啊。
那就看你肯不肯信了。
这个信的老师，
就是我们的着力点要在根本的般若这儿。福德这个事儿是在那里，是在问答集刚才学的。福德不是要做一在世间做一切事积累，不是有为法吗？福德不是要在世间做一切善事积累吗？福德是在，这不是说了吗？元音老人说了，你开悟了以后，你再做开悟之前，你这个福德什么的，你这是着相，但是开悟之后的话，你不一切不住，你去做这些善事什么的，这是你的将来的助众生的，用菩提心去做这些善事，是度众生的增上缘呀、啊。就是见性是最关键的，智慧是最关键的，佛法体会就是在智慧上，后面的再说福德圆满，不能在前头没有智慧，光在这做善事积累，那样的话就光在那做善事积累，那就叫不发菩提心做善事，是为魔业嘛，是吧？外道向善坏菩提法，说的都是这个发寂静的这个问题，说完了。善行的确很重要，但不是最主要的，最主要还是开智慧嘛。佛者就是觉悟不着相的人，如果不开智慧，只做善事，充其量只不过是个降伏的人罢了。福相完了还要下地狱，仍不能了生死。但是如果明心见性以后，用菩提心去做立生的善行，则一切善行又能成为道上的增上缘。我人认起真心识的本来后，上虚众善风。因为认起真心识的本来，可容易觉得去他的，不要那个什么了，这也不要那也不要，还需要众善奉行。一则磨练以增慧光，二则积累福德，成为成佛资粮。但是无始旷劫染习啊，不用种种方便熏习，烦恼也无得净，而此烦恼垢染遍一切处，故须修一切善行以为对治。复次，他是福德智慧两足尊嘛，只有慧没有福，就是罗汉，不能成佛。广行诸善积聚，不可以自视天真啊，这个说的都很清楚了。先要开悟，后面是修善。修善的时候需要于无心相应，不可取着福报，如果取福报就落凡夫天报中，难证无住相不实。在父亲节那一天，一抬眼看见大雨，特别的亲切，高兴的说：“你也看见亲爹了。你现在你亲爹在哪里啊？”说到公案，洞山禅师的那个公案，东去西去，何不向无寸草处去？有人答：“出门便是。”这里的无寸草怎么理解？要看原文。入定才能开智慧吗？哎呀，你好好的一门深入的去修，好好的去信佛，一门深入的去修行，这个就是佛法中讲的定，并不是一定要入四禅八定。但是你好好的去修正的过程中，入定是很正常的。入定入的深了，那五十阴魔的那种的境界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呀。那就入那种境界是有可能的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经历五十阴魔的那种境界才可以开悟。这个原文要看看上下文。不应是僧自洞山来，试问修出夏末，兄弟或东去西去，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。良久曰：只如万里无寸草处去，多陌生。诗曰：有人下雨，何不到出门便是草。如果我说的话，我会说大好一草，只如万里无寸草处，做陌生去。都是草，全是草，出门就是草，他已经出过门了。这洞山就是出门的。这个公案的意思是啥意思吧？他从洞山这儿过来，洞山曾经有说，这个诗就问这个诗也不知道是谁，就说洞山都说什么了，洞山老和尚都说什么了。他说结下安居，要解下的
的时候，结下就要解下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秋天开始了啊，夏天结束了，亲爹还在眼前。先说这个亲爹还在眼前的这个啊，你问了好久才说，下雨了，你说看见亲爹了，我问你亲爹在不在，你说亲爹还在眼前。亲爹既然下雨的时候他是亲爹，现在也还是亲爹，那干始觉也是亲爹，亲爹去干始觉，去到干始觉处想你的亲爹吧，句号。诶，或者这个师兄说了，把眼睛挖了，亲爹在哪儿，说亲爹在眼前。修善的时候须无心相应。另外那个咱说这个公案啊，先说这个公案，别的你们自己讨论啊。秋天来了，夏天要结束了，各位兄弟哟，各位师兄们呢，你们又往东了，又往西去了。哎呀，不管你们往哪儿啊，你们一定要往万里没有寸草的地方去。去啊，要往那个寸草不生的那个地方去啊，就是这个寸草不生，就是说的一物不立，一法不立，归无所得，纤尘不染，那个地方一物不立，纤尘不染，就是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叫无寸草出去啊。这个还用问呀，这肯定是这个意思啊，别忘了这个呀，这个是最关键的，这个无相的般若啊，这个是最关键的呀，一物不立，一尘纤尘不染，这个东西啊，连佛都容不得，无凡无圣，这里你们不管这么走那么早，可不要忘了这个呀，可要往这个地方去哦，可要往这个地方去。那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去呢？应该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去呢？然后他就问：万里无寸草处怎么去啊？有人下雨吗？没有。为啥没有人下雨？你不说让万里无寸草吗？万里无寸草，那我去什么呀？我下什么雨啊？一下子就没有人回答了。这没有人下雨也可能是明眼人，万里无寸草处怎么去啊？没有人回答，没有人吭声，你都让我们万里无寸草了，我们怎么回答呀？所以没有人吭声。这个地方洞山看他怎么圆过去了，没有人吭声，看他怎么办。你都说了万里无寸草，你让我们怎么说话？人就说了，何不达出门便是草，就是另外一个人就可以这么说啊，要向万里无寸草处去啊，万里无寸草处啊就已经生草了呀，所以叫出门便是草。所以洞山没有人下雨，洞山噎那儿噎死了。哎，有个人给洞山一个台阶，出门便是草。洞山一看，我的天哪，有个台阶了，我赶紧的，你接过去吧。你是1500人大善，你去接过去，不是好话。此事1500人善知识，不是好话。石霜庆祝禅师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对，刚才说了，佛法是一法不立的，纤尘不染的。这句话算不算立呀？算不算是立呀？出门便是草。就是从相上来说，你不能够断绝那个相啊。出门就是相上说了，念咒的时候总是有嘴在动的感觉，有什么办法不关注嘴吗？是关注咒语本身，就让他嘴在动，咋了？关注咒语本身，你越关注这个嘴，越想要去掉这个嘴动，他越嘴在动，嘴动就嘴动的念啊，关注咒语本身，其他的嘴在动也无所谓。句号，出门就是相上说话了。不出门就是性上说话。
我还是念咒念着念着就念得迷糊了，然后就迷糊过去了。
第一个念的发现念的慢了，就提醒自己还是按照10到12遍的那个速度。第二个是
念不快，念不了那么快，一开始上座能，后面念个一小时左右就开始慢下来了，感觉出声念也不行，或者心念耳闻也达不到这个速度。
我觉得你说话还行啊，说话的这个速度就蛮好啊。
就上座前一小时能达到那个10到12遍，然后一小时后感觉有点迷糊了，或者说那个心气不太够那样子。
念不是要出声把它念出来。
我明白，念是那个念头，心念，不要我想一个东西，想一件事情这样，因为我想那个咒语。
对。
但是我
可以想得快，
那个心。想不了那么快了，有时候就
想不了那么快了，心想不了那么快了，也要尽量的去快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就动动嘴唇，出出声，它又不能快了。
也尝试就出声念或者金刚持都不行。
动动嘴唇，出出声，它马上就可以回到这个速度。可能念着一会儿又慢了。
然后我忘了咒语，就之前跟您说那个念着念着忘了，还是跑串了，就念到别的咒语去了。
念着念着跑串了，这种情况下发现跑串了，你就回来。另外一个，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呢，不要长期的杂修其他的法门，这样总是不好。
我之前是平时是念那个准提咒的，
现在也念吗？
偶尔白天没事的时候就散时，手头工作不太多的时候就散念。
坐下是观照，心中心法坐下观照是正行。
我觉得第二印的时候，那个手无名指只能拇指只能碰到那个无名指，不能压着它，这样也可以算一个印，对吧？
虽然是算，但是还是扣住指甲盖是比较好的。那么怎么样容易让它扣住指甲盖呢？就是两个手交叉的时候，那个中指啊，右手
中指右压左在根部交叉的时候，这个交叉尽量在中指的根部让它形成交叉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
没事。
那个举四动山什么意思？
举四动山就是这个十方庆祝这么回答了之后，这个僧人作为传话筒又把这个告诉